来，郭一郎来了。郭一郎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维新在线上。孙维新谈天 ，Hello， 郭一郎，立马帮帮忙。哎，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题目哈，
啊，
好像跟您有点关系，对不对？
哎，
是不是？
你说哪个题目？
哎，有两位。中央研究院天文所的副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李景辉和王维豪，这两位，他们有了非常好的表现，对不对？
听了听了很高兴啊，
而且跟你有关系。
对，李景辉以前是我们在中央大学的时候天文所硕士班的硕士论文的学生啊。
嗯，
那王维豪以前是台大物理系毕业的学生，也到中央大学天文所了，
是，
也都是我们上课教过的学生。
嗯嗯，
所以他们两位现在都已经是博士了，从国外回来的博士。
是，
一位是马里兰大学，一位是夏威夷大学的。
啊哈，
那在中研院呢，担任这个助研究员、助研究员的工作。
是，
最近呢是申请到了世界级的 ELMA。
哎 ，ELMA。
上次好像我们节目里说过，是不是？
哎，说过，但是我想很多朋友也忘了，我都忘了差不多了。
ALMA，ALMA， 那个 A 是 Atacama，
嗯
，Atacama 是在智利高原上面的一个地方 ，Atacama。那 L 呢是 Large， 那、M 是 Millimeter 毫米，
嗯哼
，A 是 Array，
啊，
所以它是在智利高原上面的一个巨大的毫米波跟次毫米波的。天线阵
是天线阵，
我们以前在接触未来 Judy Foster 电影里面看到，
嗯哼，
他在天线阵底下聆听外星人来的声音，
是
就像那个样子，只不过 ELMA 这个天线阵远比当年 Judy Foster 用的那个 VLA 大的太多了
啊，
而且地点又在5000米的高原啊，水汽吸收很少。
VLA 是 Very Large Array，
对、Very Large Array，
嗯哼，
那这个是 ELMA 是更厉害的
啊。
那其实把全世界各地方的大型的电波天线观测站都给比下去了，其实大家也期待了很多年，那最后呢终于看现在好像是已经落成了，准备要开始要做观测了。那从世界各国收到了900多件的观测计划，
嗯，
900多件观测计划呢，然后在竞争激烈，观测计划到最后选择完了只有112件观测计划是被选成高度优先的，
嗯，
也等于是进榜的112件。我们的经验是，这些新的观测计划跟新的望远镜哈，一开始其实你选了很多计划，一开始有很多东西要慢慢修、慢慢改的、慢慢调整的啊，恐怕能够做的事情不多就是了。
嗯，
所以前面112件高度优先计划都是不错的，那真的很高兴，中研院在台湾代表台湾的天文团队哈，里面就有8件，
嗯，
112件里面有8件相当不错了。所以这里面就包含了刚刚讲的王维豪跟李景辉的观测，一个是看遥远星系，遥远星系我们以前讲的说那 gamma ray burst， gamma 射线爆， gamma 射线爆发呢，它是在银河里面别人的星系里面爆发的，所以王维豪想看的是遥远这些 gamma ray burst 爆发的时候呢，它的星系是什么样子。那另外李景辉想看的是利用 ELMA 的非常非常高的解析率啊，
是
去看从恒星周遭喷射出来的喷流它旋转的速度有多少
啊？哈，
这都是非常非常高度困难的，但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尖端科学题目。
嗯，
那竟然能在这么激烈的国际竞争里面脱颖而出，真是恭喜他们。
就是他们所提出的题目，就是核准了，是吧？
对，核准了，而且就是列在高度优先。
啊哈，这个恒星喷流旋转速度，它怎么看呢？
哦，它旋转其实会让里面的谱线啊，
嗯，
有的近有的远。然后其实大追兄问到了一个科学上关键的问题啊，
是
那旋转像我们说近处的星系啊，
嗯，
都核心会有大黑洞，
是
之所以发现大黑洞呢，就是因为旁边那些气体绕着中央的黑洞非常迅速的在转动，
是
那你怎么知道旁边气体高速转动，就因为气体发出来的这些辐射，
嗯，
它转的时候呢，有一些东西是对着你过来，有些东西是绕你而去的，离开你而去的。
嗯、
离开你而去的就会，它的颜色会改变，或者它的波长会改变。
是。
对着你过来的波长呢也会改变。 瑞典过来比较偏蓝，离开你过去比较偏红，
是
就有点像我们说啊，在街上或者在听火车接近的时候，
嗯，
听救护车
的声音，对
呀，救护车声音的时候接近的时候非常高亢的，
嗯哼，
那从身边擦身而过的时候，瞬间的声音就掉
了，就小了，对
对，这个叫都柏勒效应，
嗯哼。
像都柏勒效应，所以呢，都柏勒效应不是只有在声音上是这个样子的，
嗯哼，
光波上也是这个样子，
所有的波，
对，波动都会这个样子，嗯，所以你看得到那些云气在转动，就是从都柏勒效应的观察来的，
嗯哼，
你观察这些天体所发出来的辐射啊，有些偏蓝，有些偏红，就会知道它在里面高速转动了，
嗯，是。啊，可是它，你刚刚讲到恒星中心都会有一个大的这个质量恒星，都会有一个黑洞，对不对？
啊，星系，
对对对，大质量的这个
黑洞。
那么有一个问题啊，它受到了黑洞，不是会吸收吗？
哦，啊，对，
那是吧？我不说不清楚。
很好，是这样子啊，
嗯，
东西会往黑洞掉下，因为黑洞的吸引力其实重力很强嘛。那四周的东西呢，慢慢慢慢会接近，越接近扯得越厉害。如果把大春兄啊对着一个黑洞慢慢推下去的话啊，你就会越拉越长，越拉越长。
嗯哼，
到最后呢，就会进到黑洞里面去了。
啊哈，
但是有些物质啊，不见得能够，这些物质不见得100%能掉得下去。
是，
物质要能够悬到黑洞里面去，它不是直接掉进去的，这样的效率的吸收效率反而不好。它会逐渐形成一个圆盘子。
啊，
以前我们讲过吸积盘。
是
边吸一边往里面累积的吸积盘，那慢慢形成一个圆盘子，扁扁的盘子以后呢，中央的物质不断的掉到黑洞里面
啊，所以我会先变成盘子
啊，你先变成，
你不是老拿我算吗？是吧？我会先变成一个盘子状的，或者起码按一定程度上像盘子的那个平面，是吧？
嗯，你会变成盘子一部分，
是吗？是这样吗？
对，那个盘子其实是大量的物质啊，
嗯。
可能是说一个恒星经过了黑洞旁边，
嗯，
然后如果运气不好被黑洞的重力场影响了，抓住
扯碎了，
扯碎了，
嗯，
扯碎的这些物质呢就会散在恒星旁，在黑洞旁边形成了一个盘子，
是
有些物质掉得进去，那越往里面它旋转的越快，
嗯，
那有些物质呢旋转的够快，它掉不下去，就从上下两边射出去了，
是的，
因为盘子把中间的赤道部分补起来了，
嗯哼，
上下两边留了空，所以物质可以朝上下两边高速射出去，
嗯，
就会形成喷流，
是。
那在喷流射去的过程中呢，应该也会高速的转动。
那这个跟那个刚才你说这两位要观察的，好像是李景辉要观察的这个恒星喷流旋转速度。
对，所以他这个你看，他也是在我们说刚刚讲的是星系中心的大黑洞啊。
对，
星系是包含了2000000亿颗恒星的，
嗯，
大东西。那一颗恒星是一个小东西，
哦，
但是呢，这个物理同样的物理呢。也可以应用在大东西，也可以应用在小东西。
是，
小的恒星在形成的时候，像我们太阳当年在形成啊，也是一团云气逐渐收缩，逐渐旋转，变成一个扁扁的盘子，然后中央出来的太阳，
嗯，
旁边这个盘子呢，就出现了各样行星了。
是，
你有没有看到各个行星？其实八大行星都在一个平面上面的，
嗯哼，
就因为先形成了盘子，然后盘子的物质逐渐在凝聚。形成的行星
是，
那这样形成的过程中呢，原来的盘子在形成太阳的时候，有些物质也掉不下去，也会朝两边射出来，
嗯嗯，
但这是很小很小尺度的，跟星系比起来这是小的不得了，就是单一的恒星
啊
哈。那星系中央呢，它星系有包含2000000亿颗恒星没有错，但中央常常会有个大黑洞，
嗯，
物质要掉下去，掉不下去的时候也会从两边射出来
啊哈。
所以星系那样的层级会有巨大的喷流，
是
恒星这样的层级会有小小的喷流，
哦，它是两套啊，我是把恒星的喷流跟这个星系的那个喷流混在一块说了。
对，但是其实它的物理性质是一样的
啊哈。
那这蛮有意思，因为物理性质从这么小东西到这么大东西，同样的物理都可以，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观，这也不错嘛。
再说一遍，我背下来。
好像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观，
啊，
就是这个道理原则，它一以贯之啊。
嗯哼。好，另外啊，王维豪的研究，
嗯，
就是他要观测的伽马射线暴宿主星系，这个可以再更明确的跟我们解释一下。
好，伽马射线暴其实讲起来很有趣，当初在1969年、67年到69年的时候啊，
嗯，
美国人为了要担心俄国人，虽然签了核子军事条约了，还是很担心俄国这个邪恶帝国到太空里面去做核子试爆，所以美国国防部呢想办法搞了一大笔钱。发了5个卫星，伽马射线的卫星啊，到地球轨道去，是 Vela 1到 Vela 5，五个 Vela 系列的卫星，目的是想测量来自太空的这种人造的核子试爆， 没有想到侦测到了好多来自太空不同地方的神秘伽马射线，
嗯，
能量最高的 gamma rays 伽马射线。那结果呢，美国国防部知道的也不敢说，
啊哈，
他也不知道是哪里外星人来的还是苏俄来的，一直到73年才把它对科学界释放出来了。
是
从科学界一开始知道这件事情就觉得很有趣，怎么来来自宇宙深处有这种高能天体，而且它的方向随时每一天有好几次方向都不、都在不一样的方向。
是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过了20几年，到了90年代中期都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啊哈，
那以为是中子星。
是
那到后来呢发现呢它其实是遥远星系上面的超新星爆炸，
啊哈，
所以伽马射线暴是这样子来的。
是
那是巨大的爆炸。那王维豪想做的是说这个伽马射线暴呢它所在的这个星系是什么样的东西，
嗯哼，
叫宿主星系，它的 host galaxy， 好像我们说出去留学住 host family 一样，
啊哈，
招待你住的那个人家那个星系，它到底是哪种星系？
嗯哼，
而这些研究，无论是李景辉的喷流旋转速度也好，王维豪的这个 gamma ray 的宿主星系也好，都需要一个非常高解析率，然后又高灵敏度的天线，
啊哈，
去研究它。
是，
那看起来只有阿玛做得到。
嗯哼，
那很高兴啊，他以这个作为特色的来申请，结果通过了。
他这个通过之后，这两位研究的人员要，你要形容一下他们会怎么样辛苦吧？
哎，倒不辛苦哎。
啊，是吗？
我真觉得观测反而最辛苦是在你写 proposal 写计划书的时候。
是吗？
呀，写计划书。
那他恐怕我看这个，因为机会难得，恐怕要花很多的时间盯着那个这个。
他就说我们现在不是在西藏或者什么地方，哎呦你又想到次元终极了，老是在做远距天文观测吗？
嗯哼，
其实越大的望远镜啊，
嗯，
这种服务性的观测做得越好，
嗯，
小望远镜反而是累得要死的，
而是 MOD 的是吧，就是你在家里你想看你就给他选片是吧，选单挑出来弄一下。
对，大家说您说的对啊，我觉得很有，您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说法啊，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观念啊，
嗯，
像以前我们去申请望远镜，在我们说刚开始接触天文当研究生的时候，好高兴，世界各地找跑透透，跑到南非，跑到澳洲，跑到智利去做观测啊！一去那尤其是遥远的地方，天文台也知道，可怜你跑这么远的地方花那么多钱啊！一给时间是给的很宽慷慨的，
不是大家还轮班吗？
对，5天10天这样子给你时间哈，那整个晚上的时间是你的。
这
大追星问题来了。你如果想观测哪些天体，那些天体只有上半夜出现，到了半夜它就下去了。
是，
那你下半夜要干嘛？
嗯哼，
你当然你会有我们叫 secondary targets， 就第二级的目标啊。
嗯，
你可以做一些观测，但现在这些大型的现代化的天文台啊，哎，把时间收归公有了。
是，
比如说大追兄，您今天申请到时间了，可是你看的天体呢，只有上半夜出现。好，那对不起，下半夜我交给别人用了。
是啊，
然后你也不必去。
嗯，
你想说你可以去智利高原逛一逛，多有意思啊！他说你不用来了，我们这边专业的观测者，你只要给我目标、它的坐标、它的方位、它什么什么要求，
嗯，
我帮你看了，看完以后把资料放在磁带上寄给你就好了。
哦，哎，这学问很好做，
哎，你还是要了解啊！你收到的这些资料数据了以后，
要能解读，
哎，这要能解读，要能分析，要能出论文啊，
嗯，
很重要的。但是说现在观测的方法啊，已经切割的碎碎的，因为你知道。像10米级的望远镜，我们讲夏威夷的 KEK 望远镜，
是
那时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嗯哼，
它可能给你是1个小时、2个小时，不是整晚上的。
是，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先进一段新闻，我们就要去谈一个话题，那就是11月9号上午，以32万多公里的距离飞掠地球的小行星，它是怎么吓我们的？稍后给你们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作为一谈天，伟金兄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哎 ，Hello，Hello。
哎，我们刚才说了，小行星在11月9号，也就是6天以前吧，是吧？
嗯、
啊，6天以前，
对，
悄悄的飞越了我们的上空，离我们只有32万公里。
对，没让大春兄知道就偷跑过去了，
吓得我会尿床的。
啊，哎，大春兄，其实是这样子啊。 我们要讲说32万公里，我们的地球的直径只有12800公里，
是
大家会觉得32万公里那简直是将近是三十个地球那么宽了啊，
那就差不多在我们跟月亮之间，离月亮更近一点。
对，地球跟月亮之间只有385000公里平均，这32万公里是刚好在地球跟月亮之间啊。
嗯，
但是我们会觉得32万好像很多，但如果我们回头看看太阳跟地球之间距离是1亿5000万公里，
是，
那你把角度拉远了以后，地球跟太阳其实并不远，那如果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一亿五千万跟38万比起来，38万小太多了，
是，
所以地球跟月亮其实靠得很近很近，而这个小行星竟然可以从两个缝里头钻过去这样想着就会吓出一身冷汗来了。
是是是，
不过这个小行星还比较大，
嗯，
它直径有400米左右，400公尺。
哎，这个跟砸到那个尤加敦半岛的那个半径差不多，
差不多，对，差不多。
啊，
哎，大哥，是你吓人，那你故意提这个当年造成恐龙灭绝的撞击事件啊？
对，
因为其实砸下来了以后啊，
嗯，
大概造成的，哇，它还好没有那么大。
嗯，
当年尤加，我们一般来讲，陨石打到地上啊，
嗯，
所造成的坑洞的大小，大概是它本身直径的10几倍。
是。
十几倍，所以我们在 Arizona 在亚利桑那州看到的大陨石坑啊，
啊，
它的直径有1.6公里，
嗯，那所以也只有大概160公尺，
对，大概100米左右，估计是100米左右砸下来的哈。
是，
但尤加敦半岛那个直径那个陨石坑啊，直径是200公里，
啊哈，
200公里，
直径有20公里了，
对，10几公里啊，而这十几公里的直径呢，其实就等于一个哈雷级彗星的核心了，
嗯，
哈雷彗星的核心的那个罕极那个番薯啊，
是
哈雷彗星的核心，其实像个地瓜那个样子哈，
嗯，
大概是16×8×8公里，
是
长宽高，
啊哈，
所以十几公里打下来，那今天我们看的是400公尺，还不到1公里啦，
嗯嗯，
那打下来可以形成一个像亚利桑那州那个大陨石坑那样，
是
那也不得了了，就是，
嗯哼，好，那这个小行星。对于我们这些不管是害怕的人也好，或者观测的人也好，还有什么意义呢？
它其实老在我们太阳系里边转，
嗯，
因为它的周期绕太阳一圈的周期是1.22年，
啊哈，
地球是一年，它是1.22年的话，火星是1.6年，
是，
所以呢啊，火星是1.8年，所以一年跟1.8年之间，这个小行星就在中间绕了，
啊哈，
就老是会接近地球、火星跟金星的绕来绕去的，
是，
所以我们老是会看到它。
哎，如果这样说的话，
嗯，
那么会不会下一回，比如就正打到了火星，或者就打到，就是它就一直不停的在这很骚扰嘛？
有啊，而且现在的天文科学家已经有能力啊，你在几个点把它的轨道定出来以后，就大概测量5次左右，把它轨道一个点定出来以后啊，嗯，就能够在三度空间里面画出它整个的轨迹来，
嗯哼，
也能够预测它几十年以后它怎么走的。
你认为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定位了吗？
他其实看过以后，
嗯，
这些小行星多半都能够准确的掌握他们的未来的轨迹了，至少在几年10年之内呢，会知道它到底对地球会不会构成威胁，或者会不会撞到旁边的行星上面。
到目前为止已经离我们那么近了，我觉得科学家们可能已经知道大概什么时候会撞，只是不说，因为没有消息嘛，他没有讲说这个可能永远不会撞到，没有这种啊，
你这不是又自个儿吓自己，
我太悲观了是吧？
对对，又得换床单了，你不是。
好，接下来我们看眼星观测显示细神星和冥王星大小几乎差不多相等。
对，我在想了冥王星啊，
嗯，
就有点像评剧里面那个青衣的角色啊，
嗯，
在里面大声喊冤了，
是
喊冤，评剧里面还上口叫显冤哈，
嗯哼，
喊冤了。为什么喊冤呢？当初冥王星被从行星的层级干掉，变成了矮行星。
对，
天文学家特别发明那个矮行星的层级，
嗯，
也就不忍心它一路就掉到小行星了。
对，
矮行星，那原因就是因为细神星，我们说兄弟细强的细啊，
嗯，
细神星它比冥王星要来的大，
是，
冥王星是2300公里，
嗯，
然后细神星呢至少有2600公里，
嗯哼，
结果现在用眼星的观测的方法，
什么叫眼星？
眼星就是遮掩了遥远的恒星。
嗯哼，
也就是说你虽然不知道眼前这个，不是眼前这个，太阳系边缘的这个细神星有多大，
对，
但是你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细神星在某年某月几点几分的时候会通过遥远的恒星前面。
嗯嗯，
那你就拿你的望远镜仔细的盯着那个恒星看， 西神星又不发光，
嗯，
所以它就是个小黑点，过去以后那个恒星就消失了。
是
隔了多久那个恒星又冒出来，
嗯，
这隔了多久的时间呢，就可以让你计算出来这个西神星有多大。
嗯，
因为它越大遮的时间越久嘛。
对，
因为我们可以计算出来西神星在那个轨道上它跑的速度有多快。
好了，结果用眼星观测发现了什么样让冥王星不忍心的事实？
对，以前以为是2600到3000公里，现在发觉是2326公里。
那就跟冥王星差不多，
差不多大。冥王星也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哈，因为这2326公里误差是正负12公里，这个数值很好很好，很标准的哈。
是，
那冥王星本身是2300到2400左右
啊。哈，
因为冥王星它有薄薄的大气层，
是，
所以你要做眼星观测的话，大气层会先碰到那个恒星。
嗯哼，
那恒星沿光一些变淡了以后，你到底算的是冥王星的起点呢还是终点？
是，
所以冥王星的边缘不像这一个细神星能够准确的测量到正负12公里。
万一有一天能够准确测量到而又超越了2300或者2400，那天文学家会为那一度将冥王星除名而道歉吗？
那不会不会不会，因为现在冥王星已经是像这样大小的东西啊，其实所在多有。
嗯，
你说1000多2000公里的东西，在远方在海王星以外的轨道里有好多。
是，
所以冥王星被拿掉也就被拿掉了。
是，明白了
啊。
那就是说，学界犯了错也不会承认，是不是这意思？
啊不，
跟政治界差不多。
哎，没有，
没有这个哈，
没这，
我乱讲了啊。
当初早就知道冥王星。不应该是被称为行星啦。
嗯，
所以其实是早就该做的事情了。
是，
对，
这个你就跟孩子说去吧啊。
啊，
接下来是超大黑子转出。
Yeah, 所以我想大家又开始期待了。
嗯，
第23个太阳活动周期，
哎，
结束了以后，那是2005年了。
嗯，
那到后来没有了，销声匿迹的2008年、2009年，你记得吗？
对，
太阳甚至不知道全球天文年是2009年。
对，
也结果一点黑子都没有。那2010年、2010年，然后2011年，到现在终于出现了黑子了。
嗯，
因为 NASA 所公布的数据是说，到了2013年是太阳极大期，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台湾这些名嘴好厉害。
嗯，
本来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
对，
后来发觉那是好莱坞电影的噱头。
嗯哼，
马上找到下一个世界末日，就是2013年。
是，
就跟学生讲，学生听着上课听得挺乐的，跟他讲说，每一年都有世界末日，错过今年的不要难过，明年还有。
老实说啊，那这种如果每年都有的话，迟早有一年会准的，是吧？
你说夜路走多了，
对对对，他弄个200万年，你看他准不准？
对，但是这个哈，太阳黑子极大出来了以后，
嗯，
其实呢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它的黑子本身的面积啊，其实是我们的地球面积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呢，是33倍以上啊。哦，
是地球面体积的33倍以上，
总表面积。
哦，总表面积。
对，我们地球总表面积，我们4π/平方，整个算起来的话，哈，
嗯，
算出来那个数值呢，要乘上33倍才是这个黑子群的面积。
哦，
那这黑子大很多。
哇，很大。
对对对，然后这种大黑子出现呢，其实也很好，至少你知道太阳重新又活回来了。
嗯哼，
有现在有好多人呢，又开始，哎，我觉得我们这些怎么讲，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啊，
嗯。
那个心思跟他的学说变动快速的速度啊，简直超过了我们地球的冷暖温度的变化。
嗯，
前一阵子不是老说全球暖化吗？
对，
现在又开始说全球要变冷了。
这就冰河期，小冰河期，
小冰河期要来了。
是，
哎，就是跟那太阳本身其实对地球对周遭的环境是会有温度上的影响。
嗯，
那如果你看到太阳黑子一直不出现的话，
嗯，
会很担心当年的芒德极小期啊重新又出现了。
嗯，
那时候地球就陷入了冰河期。如果太阳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黑子的话，
嗯，
那现在看到黑子重新又活跃的出现了，马上要到迎接2013年的极大期了，
嗯，
也比较安心一点，至少自然界的规律还是按照正常的步伐在走的。
是，可是如果一旦这个太阳黑子极大期出现之后，又要担心要往下走，
那往下，就是，你说怎么样往下走？
就是又会天这个天气又会变热，
不会了，我就觉得只要看到太阳是正常的规律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嗯，因为冷热交替本来就是地球上的宿命。
那高尔跟陈文茜怎么办？
哎呦，那
稍后片刻进路况进气象。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作为新台念文英雄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哎 ，Hello，Hello，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超大黑子转出啊，
哎，
那么可以更多一点的解释一下，这个超大黑子转出之后，未来这个整个地球的气候表现上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吗？
因为这如果黑子逐渐出现啊，一月的接近极大期的时候，黑子表面的太阳表面的黑子就越来越多啊。
嗯，
那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哈。
嗯，
那地球的气候呢，也是随着太阳本身的日地关系互相这样变化哈。
是，
但也是可以期待是一个正常的循环啦。
嗯哼，
那但是如果说太阳黑子出现像这种超大黑子啊，它常常会爆发非常强烈的闪焰。
嗯哼，
闪焰呢，就是有它的那个物质喷发。从这些爆发里面、喷发出对外喷发物质，
嗯，
但打到地球的机会很小很小，因为地球实际上是离太阳非常远的一个小小的粒子啊。
嗯，
但这些有些，譬如说有些东西喷出来以后，如果是个我们讲 X 型 ，X 型是比 M 型要来的强烈的多的 X 型闪焰哈。
嗯，
它是这样编号的。那如果它是这样的闪焰喷出来，然后对着水星或者金星撞过去的话，水星跟金星是会受到影响的。
啊，
那你觉得哇，地球人跟那也没有关系？现在有关系啦。
嗯哼，
因为水星的信使号不就在水星旁边吗？
对，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我们的 property， 我们的这物质，我们天文卫星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使者，
我们的股票投资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说，太阳如果对水星跟金星影响的话，地球人也是会关心的。
啊哈，好，接下来就是从 GRB 事件发现早期宇宙的星系含有丰富的重元素。
Yes， 其实又回到刚刚我们讲王维豪博士他所做的这个 GRB 的这个宿主星系了。
嗯，
现在讲的是讲的 GRB 就是刚刚讲的那件事情哈。
GRB 就是 Gamma Ray Burst，
Gamma
伽马射线暴，伽马射线暴。
对对对，而现在其实为了要观察这些神秘的伽马射线暴，从73年到90年的中期95年左右啊，
嗯，
这20年里面科学家不断的在太空想办法去接收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伽马射线。
嗯哼，
那因为它闪了一闪就没有了。
嗯，
最短的时间是 0.01 秒，
是
最长的时间也不过100秒钟。
嗯哼，
两分钟闪完以后就没了，那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有人打个比方说，好像你走到一个黑屋子里边去，
嗯，
周遭挂了一大堆圣诞灯泡，一会儿这个亮一下，一会儿那个亮一下，
嗯，
等它亮了几百次以后，灯都关了，问你说这是什么东西，
嗯，
你完全抓瞎了。
是。
但后来现在是发现是遥远星系的超新星爆发了。那现在问题是说，那遥远星系超新星爆发到底能够给我们什么早期的讯息？
嗯，
其实我们最喜欢讲的一件事说，到底是宇宙到了什么样的阶段还有足够多的重元素来制造我们熟悉的世界。
是。
那以前我们会以为早期的宇宙重元素其实并不多。
嗯。
因为早期的宇宙在137亿年爆发的时候只有两种元素，就是氢跟氦。
嗯哼。
周期表上最轻的那两种元素。
嗯哼。
后来所有的元素都是由这两种元素在恒星内部慢慢合成形成的重元素。
嗯哼。
所以要形成我们自己，那人类就是基本上就是碳水化合物了，
嗯，
什么碳呢、氮呢、氧啊、磷啊、钾啊、硫啊这些东西哈、啊，
是
造成生物里体内的必须的东西都是来自恒星合成的，
嗯哼，
所以我们就会想说，那应该是在宇宙比较晚期的时候，因为你恒星的内部要合成这些重元素以后，
嗯，
然后恒星死亡了，爆发了，把重元素撒在宇宙四处了，
嗯，
那这些重元素呢，跟这云气，就是跟这些氢的云气，重新又形成下一个阶段的恒星了，
嗯，
不断的恒星云气，那这云气里面的重元素就会越来越多。
我就不太懂啊，
哎，
刚才你在讲这一路的过程里面，
嗯，
如果原先只有非常轻的元素，
对，
就两种、啊，那它是怎么，就是它个别的分子组合会让它变成重元素吗？这不太，
不
是同一个，
不会，
啊。
最早哈、啊，爆发出来的能量整个散布在宇宙各处，
嗯，
然后呢，当这些能量温度降低，宇宙膨胀温度降低了以后呢，嗯，这些能量物质本来可以互相转化的，那后来呢，变成物质以后就再变不回能量去了，
是，
那这些物质就基本的我们讲说原子啊、电子什么这些东西了，
嗯，
那这些原子、电子基本粒子结合在一起以后就出现了氢，
嗯，
那最早有氢有氦，
是，
那这些氢呢逐渐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恒星的原型了，
只有氢。
对，只有氢跟氦，氢跟氦是最早的宇宙两种元素嘛。那它结合成了一个恒星了以后，恒星的核心开始做核融合反应了，一方面恒星就发亮了，
嗯哼，
一方面呢，这核融合反应同时是每秒钟把6亿吨的氢变成氦，
嗯，
所以它大量的把氢转化成氦，然后呢，如果这个恒星够大，它的氦呢，到最后会开始燃烧变成碳，
嗯，
碳、氧、氮这些东西都跑出来了。所以比较大质量的恒星到最后晚期的时候的它的核心里面会出来好多重元素，
就是因为燃烧的缘故。
对，它的这燃烧是一般的名词了，其实就是核融合
啊，
核融
合,、啊、融合，
对，要高温高压之下把原子核压碎了挤在一起产生新的元素，那个叫核融合。
嗯，
那不断的融合出重的元素来，那这些重元素才会出现在我们宇宙各处，因为恒星爆炸以后变成云气散出来了，
嗯哼，
那下一代的云气里面就有比较多的重元素
啊哈。
也就是说，一直到我们这一代的太阳形成了以后，在太阳旁边的云气盘里面还有足够多的重元素形成地球，
嗯，
我们才有今天主要是以细酸盐、二氧化矽这些东西为主的地球，我们可以站在上头，
是
有矽有碳，这些都是来自恒星内部的
啊哈。
那我们自己人也是这样来的。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以前讲过，每一个人都是恒星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对呀！
听这讲自我感觉良好的极了。
现在我们都是星星。
是，那倒过来说啊，
哎，
这个我们如果在刚才讲的这些观测发现宇宙的早期星系居然含有丰富的重元素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呢？是早期的这个发展的宇宙就已经有机会形成恒星，而且形成更多的物质吗？
那它指的是说，这些 gamma ray burst 爆发的地方，其实在宇宙早期的星系，这些年轻星系呢，本来不应该有这么多重元素在里面的，
嗯，
但是没有想到这些年轻星系里面有很多不断爆发产生的不断生成的剧烈生成的新的恒星，
嗯。
所以这星系里面有很多新的恒星产生，
嗯，
也是恒星一代一代速度很快，大恒星出现了，隔了不久就爆发了，
嗯，
然后又形成新的恒星了。那这样的过程就会把重元素迅速的产生出来，
啊，比宇宙早期你说要快？
对，宇宙早期本来我们以为是慢的，
对，
但它现在发现宇宙早期的星系其实已经有很多重元素在里面了。
哦，
就说当初恒星形成爆炸，恒星形成爆炸这个过程其实是蛮频繁的了。
啊哈。好，最后我们还有30秒钟，接下来有一个题目，我们来得及来不及讲。费米太空望远镜发现最年轻的毫秒波煞，
那个波煞就是中子星啊。我只讲一件事情，中子星的密度啊，就把全世界的人类70亿人挤在一个方糖里头
啊
，1cc 一个 cc 里头，那中子星的密度，它那么密的东西，它可以转到每秒钟转上百次。
孙老师，
这个叫波煞，
太残忍了，70亿人变成一个方糖，你太残忍了。
Okay.